面啊，第四章的，我们其实一直到了第四章的十七节，今天应该是十八节开始的啊。那么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看见说，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位神啊，我们上次说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看两件事情啊，一件事情他在他所使用的器皿跟他的百姓的身上所做的哪一些事情啊，今天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啊，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走啊，主要我们走的路啊。另外一件事情，借着神在当中行的这些所有的奇事大事，我们来经历，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所信的这位神啊。我们知道说，当啊创世纪，我们看的创世纪是结束在一口棺材，约瑟的棺材之后呢，神兴起不论是那个约瑟的王兴起，结果以色列百姓经历了难处，他们在那里受苦啊，身为奴在埃及。但他们向神发出哀声的时候，神听见，所以神兴起他的救赎的器皿啊，让摩西起来啊，摩西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近都在思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呼召了摩西，借着荆棘的那个异象啊，让他看见，然后你会看见说，那个摩西跟神之间三个对话，是吧？摩西说：“怎么荆棘烧了，不会烧掉啊？”那么神让他看见他是圣洁的，分别为圣。摩西要去看的时候，他说：“你把鞋脱下。”这个地，你所占的这个地是圣的，所以他是圣洁的神，但是他又是愿意同在与神与人同在的神。而摩西说：“我算谁？我是谁？我怎么可以去见那个法老？”他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是吧？”然后摩西说：“OK， 那我如果回去的话，以色列百姓问我你是谁，你怎么我怎么说？”神告诉摩西说：“他是自有永有的神，自有永有。”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很漂亮，自有永有啊。如果看英文的话，就是 I am who I am 啊。如果之一的话，就是我是啊。你听了就是说什么话？我是。但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们的神他是我是的神，是吧？其实不是，只是两个字，我是。其实你在看的时候呢，是后面有一杠啊，就是我们填空题。我们的神是什么？是我是，后面一横填空题，你自己来填啊。当你在痛苦的时候，他就是你的安慰；当你无望的时候、孤独的时候，他就是你的陪伴；当你忧伤痛悔的时候，他是你的喜乐；当你缺乏需要的时候，他就是你的供应啊。我上个星期不在，我听说上个星期敬拜那个崔龙弟兄在这里朗诵的诗篇二十三篇，是吧？哦，感谢主啊，感谢主。当神的话讲出来之后，我就知道他是我的牧者，是吧？他是我的牧者。当我迷茫的时候，我的神就是我的牧者，所以他是我是的神。好，我是的神。好了，然后摩西开始要动，然后进入第四章。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起来。啊，进入第四章。那么摩西也知道了，如果他们问我，耶和华的名已经告诉他了，那么他如果回去 OK， 摩西还是没有，心里面还是没有底，是吧？还是没有底，我算什么？我回去他们会听我了吧？啊，摩西告诉神说，他们并不信我，他也不听我说的话，是吧？摩西回去他不听了。那么神给他三件事情，给他三件神迹，让他那个杖，手上拿的杖扔下去就变成什么蛇，一拿起来就是杖，行神迹的神啊。然后他叫他手换进去，长了麻风病，拿出来再换进去，哦，好了，这是一个神迹。他说，如果还不相信的话，你就去那个埃及最聪明的河尼罗河，你去河里面拿了水上来就变成血。所以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把这几个全部摘下来，上一次我们讲过啊，他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他是行神迹的神，我们的神他是有全能的神， 我们的神他更是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他也是呼召人的神，我们的神他更是耶和华以勒的神。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他是我们的供应，他是我们的供应。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然后神告诉他啊，不单单用这三个神迹，神还给摩西看见啊，他为他预备，他为他预备亚伦，因为他说我是拙口笨舌啊，我不会讲话呀，是吧？那么你一直说一直说，那好，你想叫谁去就叫谁去吧，是吧？你想差遣谁就差遣谁，一个很无奈的。但是神就在摩西身上行了几件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来看神在摩西身上啊，他做了两件很奇妙的事。我的重点会放在第一个恩典的记号上面啊，当然后面我们也知道说神他的应许他也在那里应验，在应验。这个就是在摩西他跟神对话之后，他要出发，要回去，要回去埃及啊，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啊。那在这个之前，神在摩西身上做了这两件的大事，两件的大事。哪两件的大事？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啊，这是上一次啊读的经文，今天是从十八节开始，其实从十四节开始，摩西在那里说你爱差遣谁就差遣谁嘛，是吧？他是拙口笨舌的人，不会讲话啊。当然他不是不会讲话了，是吗？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只是为了逃避那个法老，他不得不躲在米甸四十年，在那里放羊，那么在跟羊讲话讲了四十年。所以他说他是一个拙口笨舌啊，不会讲了。你爱谁爱差遣谁就差遣谁嘛。很多时候你说哎，要不要服侍？你要叫谁就叫谁了啊？那我就叫你了啊！感谢主啊！摩西在这里经历神对他说话。我们神对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他要做你的吧？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也就是你未尝我帮你预备的一个口，让他成为你的口。我跟你说了什么，你告诉他，让他来讲。你拙口笨舌不要讲话，让他来讲。这是第四章的前面十四节到十七节。好了，接下来十八节，然后呢，摩西要准备起行了，他就先回到他的岳父叶特罗那里去告别。啊，告诉他他要回去。这个时候呢，神也向他说话，说你要回埃及去啊，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已经死了。所以摩西就带着他的妻子跟他两个儿子，他带着他的妻子跟他的两个儿子。等一下在路上你就知道啊，这两个儿子有他的意义在里面啊。他带着他妻子，带着他两个儿子，然后骑上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去了。当然摩西手上他拿了那个杖。紧接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去的时候要留意什么事？要留意是将我指示你所有的事行在法老的面前，然后面会发生的事情他都告诉他啊。那个法老他会硬着心，他不听了啊。这是神交代他好了，这件事发生了。当他开始走的时候，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个时候他的太太希伯拉就拿起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跟前，说你真是血狼啊。那么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我们等一下重点来思想这几节的经文。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这件事情上啊，在这件的事情上有什么样的意义在里面。摩西已经遵命了，他出去了，他愿意走了，但是他在路上，他在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了他，想要杀他。然后他的太太知道，是吧？所以要杀他的时候，他的太太知道。为什么知道？当你在读的时候，有没有知道？耶稣要他， 耶和华要杀他，然后他太太马上就知道。那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的太太起来为他的儿子行了割礼，行了几次？给几个儿子行割礼？等他行完割礼的时候，把那羊皮丢在摩西的面前， OK， 没事了。他的太太说，雪狼，就是他的老公，他经受过割礼的老公。那么在这里你要思想，要思想哦。我去查的时候，我说这个希伯拉为什么知道耶和华要杀他？但是大部分的啊，大部分的解释都是啊，说到那个摩西一定有症状，啊，一定有症状，是一种那个恐怖的症状，或是什么病突然间发作了，然后他一看见，心中有数，知道说有一件事没做，有一件事没做，割礼，他的儿子的割礼没做，所以他太太赶快起来，做完以后，他过关了。第二件事情，你看在这里，如果你看见这里的话，他其实就是为着其中的一个儿子，为着其中的一个儿子来行的割礼。摩西的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圣经有没有记载？在十八章的时候，啊，前面只说到哥顺，到了十八章之后，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他的岳父听到他所行的事的时候呢，他就让摩西的太太跟两个儿子一起去见摩西。这个时候呢，记载的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并且把这两个儿子的名字都写出来，都写出来，甚至解释了这两个儿子名字的意思。他的大的儿子是格顺，什么意思？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是吧？当他逃难到了米甸，他在那个地方啊，叶特罗把他女儿许配给他的时候，他生了个儿子，他就记得把他儿子名字起作格顺。每次叫他儿子的时候，每次叫他儿子的名字的时候，都是在提醒说，我们是在外邦做的嘛，寄居的，啊，外邦做寄居的。我们很多人都在澳洲做寄居的，知道吧？现在中国人多了啊，好多时候开始扬眉吐气了。三四年前来了之后，中国人少了啊，没有这么扬眉吐气了啊。寄人篱笆之下，很多事情都要小心。啊，那个时候知道，哎，你在学校里面被人家欺负，刚刚来英文又不懂，哎呀，回来那个感觉啊，实在难受啊，是吧？实在难受。你怎么样？你来了这个地方嘛，又是别人的地方，人家又是说英语，我们又不会说，那你就好好了。我没有办法了之后，说你好好读书，是吧？把书读好了，让他们对你刮目相看啊。最后啊，做了学生会主席，你就不一样了嘛。那你好好读书，没办法。但是这个摩西怎么说啊？他把他名字起出来，每一次叫他儿子吃饭的时候，哥顺吃饭的时候，都说提醒说我们是做寄居啦，乖乖啊，出去不要吵架啦，出去不要跟人家打架。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爸那个时候文革是吧，被打倒了，还有他也是这样交代我，我出去不管跟谁，只要有意见回家一定被打，是我。不管你有理没理，回家就是马里怂，是吧？先吃一顿，然后再说什么原因？为什么？我知道，他怕我出去闯事啊！如果你出去闯，就是你有道理。你闯事的话，后面的事情太多了嘛，是吧？我已经是这种情况，你还要再怎么样？哎呦，感谢主！没错，我在读的时候，摩西啊，他叫他的儿子的时候，哎，他就在那里提醒说，我们是寄人篱笆之下。但是第二个儿子名字起什么？以利以谢。以利以谢是什么？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道。他在我们知道在前面讲到摩西，他因为要救希伯来人，是吧？然后把那个埃及人把他打死了， 打死他，把他埋在那个沙土底下。第二天出来，又看见他希伯来人跟希伯来人又在吵架，他又去劝的时候，谁立你为做长官啊？你还以为你是谁啊？明白吗？啊，你还以为说你要想把我打死了，又埋在那个土地里面？他一听完了，完了，昨天做的事情被人家知道了，所以他赶快跑了，因为怕黄老那个倒，他赶快跑了，跑到米甸去。然后当他在米甸安顿下来之后，第一个儿子出生了，他一直提醒说我们是外邦做寄居的，要小心，要小心。好了，第二个孩子一出来，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我，救我脱离了法老的刀。什么意思？我今天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了，我的神救我脱离法老那个刀，不要在那里啊！我终于逃出来了。我今天第一个孩子出来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寄人篱笆之下。好了，慢慢慢慢在那里他开始融入了之后呢，他的第二个儿子出来了，他说是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时候他的境况开始改变，不一样了，开始不一样了。他知道说，我的神又等在救我脱离，我不要在那个地方被他杀死。今天神保守我，可以在这里，可以娶妻，可以生孩子，可以在这里又牛圈羊圈都有，是吧？就在这个时候发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刚才说了，他在路上的时候，耶和华遇见他就想要杀他。什么问题？因为他其中的一个儿子没有行割礼，所以他太太知道了。不管摩西那个时候怎么表现，是突然间病的发病要死啊，突然间要怎么样脸色变形的，或者说突然间出现什么什么状况出来，他太太知道说他要死，是耶和华要杀他，赶快起来为他的那个小儿子开始行割礼，然后这个难过去了。我要问的是，摩西呀，为什么他不会为他儿子行割礼啊？创世纪十七章里面，这讲的那是永远的约啊。摩西自己，我相信他绝对是，他是虽然说他在埃及学了一切人学问，但是呢，因为是他妈妈带大，而且在这个被法老女儿捡去之前，他已经在家里待了三个月。按照犹太人的那个敬畏神习俗，他一定是受过隔离。而在这里，为什么是只有为一个儿子隔离呢？我也相信说，他的大的儿子那个时候摩西还是很警醒，寄人篱笆，我是谁？他知道我是谁，我是希伯来人啊，我是希伯来人啊。我流浪到这里，流浪到这个米甸，今天我是寄居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的儿子起名格顺，就是我是寄居在这里。他是希伯来人，那么他一定受了隔离。好，接下来你看他儿子的名字，就知道说他的儿子接下来他情况好了，这是我的神，是吧？帮助了我，让我脱离那个法老的刀。这个孩子没有跟他行隔离啊。这里跟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我们好多在难处的时候，我们实在会警醒，真的会警醒啊！我们在难处里面，我们特别警醒，但是我们在好多环境底下，常常我们从恩典里面滑落出去。我们好多时候，在我们一切都平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滑落了出去。我们还没有来，没信主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们已经信耶稣的人，当我们从中国来到这里，你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我绝对相信啊，你是假基督徒啊，那是另外一件事哈。如果你真是基督徒，你真是有主的生命的人，当你从中国漂流过来之后，第一件事情你一定会找教会，是吧？你一定会去找教会，我一定要去找个教会，我要进去，或者说我在这里聚会几次，看看我适应不适应啊，在这里我很适应，那就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不适应，我就会找另外一间教会。这个跟我们中国那个一样的啊，你就在那里，你就 settle 下来，你就会很正常该聚会。但是很不幸的是，现在是每间教会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很不幸的是，当他们 settle 之后，他们什么都好了， 该有的都有，该做的事情都做的时候，家庭环境都转好了，都有了以后呢，开始慢慢就滑落出去，慢慢滑落出去。因为看见弟兄姐妹还没有拿到定居的时候都很警醒，对吧？不会漏的。然后一拿到定居以后，身份一拿到了之后呢，你就看见慢慢慢慢慢慢少来了，少来了。啊，我这次去到那个，我上次去到那个达尔文啊，达尔文我们那里有很多老乡在那里，啊，其中有一个姐妹告诉我，她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定居的时候，很多人都来教会，都在这里。然后呢，经过四年之后，定居一拿，现在很多人都在赚钱，都在赚钱。后面没再说了啊，都在赚钱。就说跟教会拜拜了。哎呦，我在听完以后心里面难受了，但是呢，我在想想摩西的时候呢，我也不难受了，为他祷告了。真是要求神在他生命当中真实的经历，真实的反转，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自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的。啊，当我们进入一些好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滑落了。你看他是希伯来人，是神所使用大的器皿。当他去到米甸的时候，他第一个儿子他很惊醒，到了第二个儿子出来的时候，他竟然没有为他行隔离啊！这在希伯来人来说是大事啊，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结果呢，好了，神知道当他要上路的时候，这件事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一看那个隔离。今天神要在摩西的生命当中留下一个恩典的记号，这个恩典记号让摩西往后日子里面一想起曾经上路的时候主耶稣做过那件事情，哦，你明白。那么在这里隔离啊，到底它有哪些的意义？如果你看回创世纪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换起来。你有圣经，你可以换起来。啊，十七章里面，他在这隔离是立约的记号。啊，是立约的记号，是神对着亚伯兰，后来是亚伯拉罕，啊，对着亚伯兰，告诉他这是承受产业，我与你立约，我要让你成为大国，跟你立约的记号就是你的子孙后代永远，子孙的后代要做这件事情，啊，隔离，给你行隔离，所以在犹太人、希伯来人里面，不可能说他不行隔离。啊，他一定是行隔离。不单单是摩西这个时候出现，如果你最近有跟着教会的读经进度，你都知道啊。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啊，就他们出埃及啊，那个约书亚在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发现说那些该倒闭旷野的已经倒闭了。啊，那些倒闭旷野的已经倒闭了，啊，那么这些都是后面那一代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在这个时候，在吉甲这个地方，他们要起来征战的时候，约书亚在这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的身上滚去吧。”这个时候就是他要叫他们为下一代人行隔离，因为那些人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对下一代人没有行隔离，所以这个时候神要约书亚起来做这件的事情，要为他们行隔离，然后在基甲那个地方行隔离。什么意思啊？你们原来在埃及里面，在埃及这个世界里面啊，许多的羞辱，今天要出去，滚去。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行的隔离。所以第一件事情，行，在讲到行隔离的时候，是神立约的记号。 第二件事情，当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要年轻一代一定要行割礼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进入说要除去这世界一切的羞辱，借这个割礼除去一切的羞辱。而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啊，在加拉太书里面说那些人又开始传割礼 No， 今天我们是在灵里面受的割礼。所以当你在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十一节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起来读一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十一节，我打在 PowerPoint 上面，那你可以向前读都可以，是吧？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然后接下来说到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圣灵的工作啊，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与他同死同呼同埋葬同复活，那么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隔离。这样的隔离是什么？是脱去肉体的情欲，脱去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是神的精兵啊，你不要觉得说我起来服侍的人，起来服侍的人才要怎么样才要怎么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蒙神的保守，只要你是基督徒哈，你真真实实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啊，你认耶稣是你的主，今天你愿意起来，我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什么意思？我在人的面前见证了说我在主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今天也相信说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的一切的罪，他给我了一个新的生命，我站起来做见证，那么圣灵在你里面烙下印记，他知道你是一个属主的人。我们今天是一个被拣选的人，我们今天被拣选被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里面，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啊，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再也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地上我们今天每一位我们都需要经过这个隔离，不是那个肉体上的隔离，而是要经过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行的那个隔离，在他里面他受的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也就是说今天神借着十字架在我们生命里面不但留下那个印记，更让我们借着十字架他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属肉体的情欲。如果说神不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这些事的话，我们的服侍我们的跟随好多时候我们同样倒闭旷野。什么叫就当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都知道是吧？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在那里呼喊啊，呼喊啊，说你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都应当怎么样，要自洁。神，你看先知书，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看先知书哈。先知书很难看，但是当你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常常被提醒，先知书都是在神指属神的子民很低落的环境底下，神兴起先知哎，呼喊他们悔改呀，回来呀。以赛亚先知在那里说，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务要自洁。我们上一次说神是圣洁的神，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吗？不可能啊，是不是啊？人如果神纠察我们的罪孽，你可以站立得住吧？你站立得不住。但是他有赦罪的恩典啊。在查经聚会啊，其他的不要只停到这里啊、哦。没有人，没有。哎呀，我们都是罪人。你看，都是这样。那、啊、你也吵架，我也吵架，是吧？你跟你老公刚吵架，哎，是啊，我昨天晚上也刚吵架。哎呀，就是那个样子，男人就是那个样子。哎呀，没办法，是吧？ 小心小心，我们的神总是积极的神，不是消极的神啊。我们的神他是道路啊，今天我们好像没路的时候，我的主就是我的道路，我靠着主我才可以跨过去啊，明白吗？今天他说你要自洁，那我们怎么可以自洁，是吧？神是圣洁的，我们怎么可以碰到他？他如果就在我们之内，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但是他有赦罪之恩啊，要叫我们要敬畏他。今天主耶稣他做成这样的救恩，让我们在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所以任何事情我们回到主里面，他成为我们的圣洁，他成为我们的公义，以致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敬拜神。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他借着十字架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所以先知在那里说要自洁，同样对那个耶利米，一开始对耶利米他呼召了，呼召之后呢，你怎么可以做出口？这过去呢，我请那个丁弟兄跟我们讲故事上课的时候，他特别提起这件事情。他说你要在教会里面做出口的话，要看耶利米十五章。耶利米十五章什么？如果你可以做出口的话，就这里传讲神的话，要知道将宝贝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就是说你的里面要有天平啊，真的要有天平。那是谁的天平？是主的天平。你要知道神所爱的，神所恶的，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需要你跟神之间真的那个有连结，然后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出口。所有读过神学院的人都会告诉你，读神学院比读大学难过不知道多少倍啊！很多人觉得说我大学读得这么好，读神学院算什么？小心小心啊！不一样不一样啊！我们是在读神的话，我们在需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在中间被装备的过程当中，我那个生命被调整，跟主更像他，更像他，更像他，更像他。我们今天来出来服侍的人，所有不要说你做牧师，任何你在服侍的人，任何的人，只要你在这扫地的人，都需要用生命，用生命来做。如果你不用生命来做的话，当你拿起吸尘器在这里吸尘的时候，如果你不用生命在这里做的话，我绝对相信当你拿着吸尘器吸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他都不吸，为什么那个人从来都没来做，是吧？你在吸的过程里面，你心里面在想，在开始定罪，在想谁谁谁谁。但是我如果说我用生命来做的话，这是我该做的嘛，我是坐在主的身上，你们做不做是你们的事，我愿意啊，我愿意啊，这是为主做啊。我今天有机会啊，让我可以做啊，不然还没机会啊，是吧？我今天来聚会，感谢主啊！如果感冒了还来不了，是吧？躺在床上咳了咳了咳了咳了咳，想来还来不了。如果我是在生命跟主连接的时候，我能够在这里服侍，那是心甘情愿的事情。如果不是的话，你就知道有难处。所以我们感谢主，他说你在心里面要有一个秤，要有一个秤。你要知道分辨分辨什么是那个是宝贵的，什么是下贱的，你要知道，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出口。那么在这里滚去肉体一切的情欲当然在那个加拉太书五章里面他做了个比较圣灵的果子我们都知道，是吧？九个方面圣灵果子我们都知道仁爱喜乐那个我们知道，但是在之前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那么这一切的事情，当我们今天进入基督里面，我们今天生于神的儿女，我们要求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除去，借着这样的属灵的隔离把这些东西除去，常常借着十字架在我们心里面来做这些的工作。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情欲的事，预备，情，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劳碌、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 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今天属主的人，我们真是每时每刻我们要求神在我生命当中常常做这样的工作，除去啊。当你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你可以数几个出来啊，在这里面，我们今天都是属神的子民啊，但是你再对照来看一看，圣经里面把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再看一看我们在当中有多少啊，你不要告诉我一件都没有啊，一件没有是反应的，好吧？我们不小心我们就落入里面的一些的事情，但是要求神让我们警醒，要求神在我生命里面做这样滚去的工作，在这个生命里面借着这样属灵的隔离，我们除去啊，除去这一些肉体的情欲啊，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常常都有问题啊，不然的话我们没有服侍还没大问题，一开始服侍的时候你就有问题了啊。我不说太多的事情啊，在这里嫉妒啊，嫉妒不小心就有嫉妒，是吧？不小心啊，你不要觉得说我很好啊，我心态很好啊一点点东西摸到你的话你就知道了，明白？你就知道了。大家都在带诗歌，这诗歌站在这里带得很好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是吧？哇，他比我好啊，嘿嘿嘿，说谢谢主，哇，太好了，是吧？哎，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哎呦，他比我好哦，比我好什么？比我好，说明你在比较了，那是一点点，哎，但是哇，太好了，你心里面就充满了，哎呦，哈利路亚，感谢主，下一次你要更好，你要更好，明白吗？哇，好不容易神兴起这个人，哇，更好。那个人带茶经，你一听，哇，太好了！哎呦，神啊，太好了！你要加给他，加给他，啊，让他往后更好，更好。这个哇，哎，真的好。回家，还是要想想，明白？好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就进入了那个肉体的情欲的捆绑里面。好多时候。当然醉酒我就不要说了啊，哦，这我常常说了，小心啊，我们小心啊，不要为自己找借口，然后喝酒找借口啊，真的不要为自己找借口，靠主的恩典能够胜过异端。我上次说过了，是吧？最近有好几波的人来了我们教会，从不同的地方过来啊，所以我请弟兄姐妹小心，当他向你拿电话号码的时候你让我知道，好吧？当他向你拿电话号码的时候，不管是男的向女的拿的，女的向男的拿的，还是男向男的拿的，女的向女的拿的啊，当他要你的电话号码的时候你让我知道。我做牧师常常有人说问啊，张三的电话是多少，李志的电话是多少，我常常不会给你的电话给他，除非很熟他忘记了，是吧？村人问美珍的电话多少，最近没打电话，你给我，那我会给，因为他们太熟了。如果不是太熟的人，我不会把电话号码给他啊。我常常说把你的电话给我，我叫他打电话给你，你的电话给我，我叫他打电话给你，现在有微信还好就好了。我说我把你把他跟我放在一个群里面可以聊，是吧？然后就可以了。那现在真是太多太多事情，现在好多异端就在渗透在各个教会里面，那个异端他不会出去传福音，他就是在教会里面脱羊啊，在教会里面让教会里面出问题，明白吗？所以我们一起小心，如果碰到这些事情啊，更不愿说他叫你去查经，叫你去参加他们的什么查经，他们的什么查经，小心啊，小心。那为什么这些人会落入那些的捆绑里面？都是因为肉体的情欲啊，都是因为肉体的情欲。昨天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是吧？我们昨天晚上上课分享，他说那么粗糙的东西，那么差的东西，我们只要有认真读圣经的人都不会被他骗，是吧？你听他讲的那么粗的东西怎么会被他骗呢？为什么那么多人被骗？肉体的情欲啊，他知道你里面所需要的，他知道你里面所需要的，借着这样肉体的情欲被他勾引， 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是要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常常借着主兴起的环境，那个十字架的环境，把我们里面炼净，把我们里面炼净。你看摩西啊，那么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摩西是吧，都刮目相看。当然他不是成为我们偶像，但是他神大愿的器皿，他竟然在米甸是吧，生的第一个儿子，他可以记住，要知道你是寄居的。然后第二个儿子出来说，哦，神是保守我的，神保守我脱离那个刀剑，竟然不跟他行隔离，不跟他行隔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啊、在讲到这个神在摩西身上做了这一件的一个记号啊，给我们今天属主的人，我们要常常想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一些的记号啊。再一次讲啊，昨天我们也讲，昨天晚上上课的时候我们也讲了这件事。我们所有的疾病并不都是因为犯罪而带来的，但是啊，我们真的如果疾病的时候，第一我们要先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求神鉴察，知道是不是在哪个地方我们得罪了主。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医治带领我们。如果是的话，哦，那个就是一下子就解决了。第二件的事情，我们刚才看的第十四节，那个时候摩西说，我是作口笨舌的啊，我是作口笨舌的，你爱差遣谁就差遣谁。那么神对他说，你不是还有个哥哥吗？啊，你哥哥可以做你的口啊。那么讲完以后，接下来摩西开始走的时候，好了，二十七节那里你就看到神对亚伦说，你出去吧，你往旷野去迎接你的哥哥。所以他就在啊那个神的山他们遇见。下面很重要，下面很重要，他们彼此亲嘴，然后摩西就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亚伦了。而摩西跟亚伦就去召集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的眼前行了那些的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敬拜，低头敬拜。这里你们看见每一个字你要认真读啊。这边告诉摩西说，你不是还有个哥哥吗？那边我们的神就让他哥哥说，你出去在路上去迎接他。当他们碰面亲嘴的时候，摩西很真实的把神所交代他的而且所行的那些神迹都告诉了亚伦。那么他两兄弟就去把以色列百姓召集起来，然后呢就说当说的话，然后就把这些神迹行出来。他们一看，哦，知道说耶和华在眷顾他们，他们在那里低头敬拜。这里面给我们看见神他应许他一定要实现他的话，安定在天，他的话安定在天。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不怕任何的一个困境，是什么？是因为主有没有说话。所以我们常常说 OK， 你要做什么做什么，有没有祷告？你在做什么？有没有祷告？你要出门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祷告？我们问过主没有？当你问过主的时候，主在那里负完全的责任。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哦，有了他的话我们又去遵行的是吧，那就是爱他的，就是你有了话你愿意去遵行他，那我们就是爱主嘛，是吧？我们爱主的那个父亲天父也爱我们，主耶稣说他也爱我们，并且要什么向我们显现。当我们有了主的话，我们就愿意去遵行。每个星期来这里来聚会啊，杨牧师讲的好不好不要紧，但是你要听见神有没有跟你讲话啊？讲了那么多话，有没有哪一句话啊讲到你的心里面去？那是神要跟你讲的，不是我说了，我也是拙口笨舌啊。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有没有哪句话进到你里面去？你回家你愿意不愿意遵行？愿不愿意靠主的恩典把主的话我们实行出来？当你愿意的话，你知道说我们的神他说话算话，他应许 哦，这一节的经文应该大家都很熟，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什么？是的。这是我们在出信带出信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为什么要说阿们？阿们什么意思？阿们就是这个意思，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里面讲的是吧，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原文实在，原文叫什么？阿们。所以什么叫阿们？阿们就是实实在在的，你说的我就实实在在。哦，人家在祷告的时候你听到他的祷告，是啊是这样，我就阿们啊，不要等到人家祷告了都祷告完以后才开始阿们啊，他的祷告的时候你就在那里听啊，阿们啊，当然他讲到的时候你就阿们，我们赞美你阿们是吧，阿们。你不要觉得说说阿们就是那些灵恩派，不是的啊。我们一个弟兄姐妹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听到他的祷告就是你心里面要说的，你阿们是吧，你不要怕。聚会怎么可以这样？我说我在香港那一场的聚会，哦，简直是阿们到那个路府都要翻开了，那个唱起诗歌真的要翻开的，一祷告说阿们，那个路府真的要掀开的，啊，八九百人在那里一起阿们的时候，你就知道，而且很多都是弟兄们啊，年轻的，那个声音都像那个春龙一样，那个哦，那个红厚啊，阿们都是阿们，太好了，太美了，是吧？所以我们以后知道其他弟兄你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听到，哎呀，是啊。实实在在，对对对，就是我要说的，你听我说的，阿们阿们是吧。那么在这里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啊，基督里都是实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啊，叫什么？神的国，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因我们得荣耀，感谢主啊，太美了。这个今天我们看见说，神在那里在摩西身上做了两件的事情啊，一件的事情，恩典的记号啊，让他的儿子行完割礼才开始上路啊，给我们心里面有许大的许多许多的提醒啊。今天我们是属神的人啊，千万不要觉得说是在服侍的人应该这样，是你做牧师的人是应该这样，是你做传道人是这样。我们今天都是君尊的祭司啊，都是君尊的祭司啊。你们如果有跟读每日活水，最近我们都在民数记里面在读啊，最近民数记里面都是在讲的六一人啊，祭司他的职责他的福分都在里面。但是当我们知道我是祭司的时候，你是否活出那个真实祭司的那个样子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是否在困苦的时候我们很愿意依靠主，当我们在平顺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滑跌，或者说当我们在平顺的时候我们一边也在见证，像摩西一样，我的神是吧，我的神帮助我，我的神保守我，让我脱离那个刀，而另外一方面不小心那个滑跌了，不小心滑跌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为了好的环境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神带领我们，我们见证，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更要求神帮助我们啊，是否遵行他的话，圣经要我们的是否遵行啊。我们感谢主，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每次看见我们教会的奉献，我真是都很感恩啊。我是属于比较啊比较往好的地方看的啊，每次当我看见星期天啊他们收完奉献的时候，他们那个奉献那个团队都会发一个相片，因为我把它组一个组的画在相片上，一看我不管我在哪里我都看一下，哎呦，今天有多少人啊来聚会，人数多少啊，那个不是太重要了哈，不是太重要。但是呢，我因为我是在这里做牧师的嘛，所以我一定我要看我今天有多少人啊来，然后呢 OK 他们说哎奉献有多少，我一看，每次我看的我心里面都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啊。这个你借着这些的事情，你就看见弟兄姐妹就在尽心的摆上，你看见那个奉献的那个数额一天一天长进。我去那个中央敬信会讲道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宣牧师有没有跟他们说哈，他们说宣牧师告诉他，我要在这个5年之内会还清啊。 然后他说：“哦，你们是可以还清了。”哎呀，我不敢说我不还不清了，是吧？我心里面真的美滋滋的。我说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借着你的口啊，我说我在教会里面我呼吁啊，我们自己家里买房子都要几年都要把它还清了，是吧？神的家嘛。当然不是不许你啊，你不要回家有难处啊，就是说不是在家里你不要有难处哈、啊。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真的感动。我在每个星期我在看的时候，就说哇，谢谢你，真的是你在当中工作，你的爱在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愿意爱神的家，愿意爱神的殿，愿意尽心尽意在当中我们摆上。所以你认真看的话，你就看每一个星期哗啦哗啦啊，你都看见说在中间神的话，是吧？神的话讲到你心里面去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遵行？许多时候你神话讲到你心里面去，你不愿意遵行啊，那求神帮助我们。摩西这样的经历要也同样成为我们生命跟随主的道路上中间的一个记号啊，让我们常常回想。而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更知道说神怎么样应许摩西，他成就，他一定成就啊。今天神的话说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来得着他。当今天起来灵修的时候，当你在读了这段话的时候，哦，感谢主，神的话说了，我们就来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来经历他的信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真的要回到主的面前。这两天你们如果读诗篇，这两篇都在读了，是吧？这两节的经文应该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啊。诗篇139篇最后两节啊，我们都把它唱成歌了，是吧？然后我们常常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求神来鉴察我们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啊，来试炼我，你知道我的意念，说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的没有，然后引导我走人生的路。我们时常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求神来关照哦，不自满啊，不自满。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跪在主的面前，主哎，显明你这件事情不公不义，不小心，不公不义啊。你有的时候不晓得，昨天晚上我们在讲到那个认罪的时候，不小心啊，是吧？我举个例子说，你去到他们的仓库，随便东西给他拿两瓶带走了，他正在忙，你带两瓶走，他算什么？他都不知道你拿他什么东西，就是你拿，他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啊。那个做生意里面叫这个误差，是吧？10%误差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你来说是大事啊。是吧？如果你去顺手牵羊一个，是对你来说是大事啊，在你生命当中是很大的事情啊。所以要回到主的面前，要悔改，要认罪啊，是吧？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这样，顺手牵羊一下，哎，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啊，你拿一点点算什么？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那是我们要面对神的，那是大事啊，是吧？我们今天不要因着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孽，让我们跟神隔开啊。我们今天主的同在我们里面啊。他是圣洁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被神关照的时候，当我们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他们讲的无意当中讲的话，哎呀，提醒我里面，你不要回家说我又受伤了，你回家要想想，主是不是借着他的口在提醒我，在这件事情我又软弱。所以当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哎呦，常常神在你里面行的属灵的割礼，除去这些肉体的情欲。然后另外一件事情，主今天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今天是要在他身体里面，我们认识说我们只是中间的一个肢体啊，肢体不都是一样的愿处？那我们这些人肢体在基督里面，我们称为一生互相连为肢体啊。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是要见证我的主，你我都不一样，但是神竟然把我们放在一起啊，他的话要说在我们当中，他的话要应验在我们当中，那我每一天我们来激励他，好，我们来激励他，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吧？认识的主。